智慧为见长的，就是他属于知彼智慧型的人，以空间关系、身体动觉、语言或者是数理逻辑为见长的，他称为那一型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要他每一个东西都很好，这是今天的教育很不讲道理的地方。我常常都是去拜托学校的好多老师，拜托这个孩子，请你拜托你是不是暂时给他呵护一下吧。我所谓的呵护不是要你灌迷汤，也不是要你怎么样，而是说请你这个时候能够接纳一下他啊，能够感觉到他，让他感觉到他还有一点用，让他感觉到他的人生啊还觉得不会那么样子的害怕。其实有的小孩子真好，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属于知己型的人。知己型的人是没有什么话，很认份紧紧婚，什么事情也比较介意，比较看起来什么事情如果给他什么事情他很认真去做。可是我们这种小孩子有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些很不尽人意的事情，那就是他的悲剧。比如说父母亲总认为自己的小孩子一定要去跟别人比，他应该是很好，但是他的好就是认为必须是数理好才行，其实这个小孩子是道德好。这样子的孩子很简单了，你把他随便丢到一个百货公司去当个售货员，他不久以后就会变成售货部的经理。但是有一天这个老师跑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的时候，他叫了老师，老师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做售货配售部的经理或售货部的经理。为什么？他知己型的人，他老是一天到尾从头到尾盯得紧紧的，就是他。你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啊？我现在这里薪水一个月，我现在才做了2-3年而已，我拿35000或者是拿40000一个月。你再去问问大学毕业那一个，他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20000块。为什么我们要对小孩子如此这样子的？我认为大人有时候对小孩子相当的刻薄，而这个刻薄有时候是我们欲望的延伸，而有时候常常教育界的老师助长了这个这样子的孽火，我称它叫孽火。我有时候看到好多小孩子，我跟小孩子谈完以后，我内心里头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感觉到一种非常的悲戚，我觉得那个孩子怎么会是这样。我有时候常常也会这样自己的想着，假设我的父亲是很能干，书读得很好，我的母亲也是如此的话，我一定也是很悲惨。所以各位，如果你的书读得很好，你很聪明，那拜托你还是要给小孩子一点，让他感觉到你要了解书跟圣烈它有不同的用途啊。我常常讲那个孩子在学校里头他什么都不会，书读不好，但是他只会一个东西，打球。有很多老师或父母说打球有什么用，我说打球有没有什么用先摆到一边，他的打球就是有智慧在那个地方。人家那个球打来丢过来，他一打过去就啵的一声就会全垒打，你去打打看，你那个挥的那个棒子咻过去，但是球也咻过去了。你那个肌肉里头有智慧啊，你的肌肉里头没有智慧啊。他能运动，他能跆拳拿金牌回来，你去打什么牌？你拿回去拿骨牌回来啊。但是每一个小孩子不同啊，猪跟圣烈啊，就不要把这个东西人拿来硬把它变成这样。今天的教育我真的是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其实这个社会行行业业都应该都需要人的，为什么我认为哪些东西就不应该做呢？而且这个社会这么大家这么样重视学历呢？我知道好多小孩子就受在这个地方他爬不出去， 各位在座有老师的，我还是这样请求你，你也要留意这种事情。在这里好多父母亲，我希望你如此。在这里有好多年轻的，自己是当人家子女的，我也告诉你，父母亲也有诸根圣业，所以你不要太埋怨你的父母亲了，所以应该赞美你的父母亲，他至少把你带大了。你应该欣赏你的父母亲，毕竟你能够今天让你来到华藏讲堂来，别的都不想，光是你能接近华严经这一件事情，你就应该感谢你的父母恩了。我们藏报数众恩呢，其中有一个父母恩呢，你要知道，你也知道，父母也有诸根圣业，不要每天都在挑剔父母。现在年轻的一辈到处在挑剔父母亲，我今天之所以这个样子都是我的父母。我听他这样讲以后，我又悲戚了，这父母亲怎么好做呢？这个年龄这个年头做父母亲真不好做啊。有时候你会讲说啊，郑老师你真多情，本来就多情，不多情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这些，不多情就不会礼拜六礼拜天到处去演讲。大家多情一点吧，但是要绝有情的情啊。种种解字，种种戒字，戒是情境啊。那么戒啊，种种境界，境界就是某一个事项的状况。我们讲理事无碍，戒就是种种境界的意思。我要给各位讲境界这个事情啊。种种解是种种一种了解，这个比较容易知道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现代人知识多，对不对？种种解，不过我在想各位也不见得很了解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种种解。叫什么叫种种解呢？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叫种种解。同样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你大可不必两个人，但将为一件事情可以交换意见，交换心得，但可以不必两个人在你吵着打起来。我给各位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在市场里头卖东西，这个国不远就是卖小猪的，卖小猪你知道吗？就是卖那个这个小猪的，就是卖去养大的那个小猪的啊。每天看两个人呢，就在那里起先，我也不晓得他们在，我在这里卖东西，我卖的差不多了，我看到那边的怎么吵得这么厉害，两个人吵得打起来了。我当然我在打，我在我的东西卖完了，我就抬起头来，我就走过去看看，大家都围在那里，年轻人好奇就伸着头在那里问，到底是怎么样打得这么厉害啊？大家在这里卖东西卖，怎么会打得这么厉害？你知道那个人气愤愤的怎么讲呢？我跟你讲，讲四英鬼就是四英鬼，绝对不是招兵鬼。伊讲是招兵鬼，我讲是四英鬼。伊家妈一面就个怕。所有的整个的事端就是为四英鬼跟招兵鬼两个人打的很严重，我记忆好深。我高中已经学佛了，有时候听虚云法师讲。我说看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很奇妙。对，就一件事情，这事情对跟不对是在那里摆在那里的，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闹打架呢？所以夫妻打架也从这里来的，夫妻吵骂也是从这里来的。错了，你现在呵护一下他的自尊，过一会儿啊，即使不是的，你再翻翻看，你拿一本书来，你翻翻看给他看，他也就没有话说了，不要在那里争，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在家里哈，有些小事情是不需要这样的，要注意种种解字啊。种种戒字就是种种的情境啊，各位要注意，种种的情境是决定我们如何去回应的，是不是？情境不同，回应就应该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是这样，这个境很重要。不过我要强调，今天强调一个事情啊， 我们眼睛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的境界，可能就是决定你生你的那条路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平常哈、就要修行，修行的你的心理天条很清净哈、什么事情不要被一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激怒，很容易就被一个诱拐哈、心里面比较单纯一点，那才比较不会被一个东西把你一下子就把你打动。很简单，眼睛一闭两腿一瞪，生命终结的时候不是谁来审判，都是自己审判自己，哪有谁审判，不需要啊，很清楚啊，你就是这个脾气就自然就走到那条路去嘛。你根本你的业在那个地方，我们这里讲的是讲行业的问题啊，犯行的问题啊，只有行犯行的人，你要到极乐才有办法到极乐，你不行犯行不行的。所以心有时候必须要开朗，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一切自处道，自就是自处道自呢，就是指方法。一切自处道就是指的是指方法，你能够有种种的法门、种种的方法来应对、来回应我们周遭的一些事情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硬是硬的，西安哎最悲是不是啊？为逃这个位。那没有什么需要这样做，你一定是要知道这个一切自处道，那你这是有种种的方法，所以方法要学的。我常常感觉到做父母亲的人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直都是讲那一句话，没有别的方法。你都卡巴变他谢谢了，今天讲这句话，明天回来你都吼，家己较自爱一个咧，一句话，明天又讲了，你都较用功就出来了，较怕病较用功嘛是赶快，只是那一句话，是不是？那一个做父母以前就是要懂得有种种的方法，是不是？今天回来，孩子跟你讲啊，今天考得很好，你应该替他高兴，说不错，好，你也不必灌迷汤，你也不能对，所以有用功就会有收获。他不知道啊，你今天就跟他一起啊、高兴就行了，你不要那么啰嗦，对不对？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注解呢？他已经很高兴就行了啊，那他今天考得不好回来已经不高兴了，对不对啊？你又开始注解了，所以嘛，你不用功嘛，你不细心才数学做错嘛，你不够彻底，所以东西才没有办法做得快，你训练的不够，所以数学题目没有做完。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家啊？所以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一个，所以我们有种种的方法，就是一切自处道没有。我们可能今天他没有考好，我们听他讲，哎呀，今天我没有考好，你瞪着眼睛，那怎么没有考好？他就讲，我是因为是怎么一个情形，那么后来是怎么样，结果呢，我答案做好了以后，结果我到最后要写答的时候，竟然把那个答案给写错了。那好多的父母亲的这个答案就是以后要小心，然后好像很生气的走开，但是其实不对，你应该说要是我也很难过，会堆破啊。孩子讲说，这爸爸好贴心哦，这爸爸是不是啊？好温暖的爸爸，我明天有高兴的事情，我愿意跟他分享；我有不愉快的事情，我愿意跟他吐吐苦水。这就是对了，一切自处道。做老师的人也是一样的，老师是应该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你不听话，我罚你，扣你分，这里边我还埋下 spy 在里头。我这里面埋了调查员在这里头，现在老师还在流行这种的，还有啊，我有时候出去演讲，到学校里演讲，大家老师听到我讲都觉得有道理，我说希望你们大家赶快把它改过，那是老式的，我们要变一变，其实那不叫老式，华严经有多老，那么久了，这上面解的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没有好好去发挥嘛，是不是？ 说佛法、宣讲佛法也是一样的，要有种种的解，有种种的比喻才行呢。佛陀多善于比喻啊，要不然怎么会有 一本这个佛这个比喻经呢？这是佛说的比喻经呢，他做了好多的比喻出来，来讲一些佛法的道理、生命的真理。你看，这里面讲的都是智慧，天眼无碍智，宿命无碍智，永断时期智，天眼无碍智。什么叫天眼？我们讲说，哦，有天眼以后就天眼通了，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前面的这些字都有的话，一定保证也有天眼。不过如果你什么这些字都没有，你自己以为有天眼，那你一定有幻，你的一定有虚幻。哦，别猜，那不行。天眼的意思是什么？是我能够透过一个现象界的东西看出一件事情的真理，叫天眼。你有了前面的智慧，当然就有这个天眼了。宿命无碍，是我们对于知道，我们现在都好多人都认为讲说，哎，你们学佛的人很注意，好像很强调宿命。学佛的人这样宿命吗？学佛不是强调宿命，并不是我生来就如此，我只好这个认命了，不是这个意思。佛法告诉我们要造命，净空大师一直的告诉我们要读《了凡四训》，《圆了凡》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云谷禅师特别点出来的，要懂得造命。怎么造命？不要被命拖着走，要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就是真空妙有就能创造自己的命运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宿命无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造命。你一定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了凡四训的，你应该带一本回去看一看，那是积极的、振作的、光明的。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说你们学佛人很消极，现在慢慢比较少人这样讲了，因为郑老师到处都跟人家讲佛不是消极的，佛是积极的。有时候心里面想一想，怎么大家都有这样误会呢？我说你们都误会了。我跟他们解释完了，他们就那应该很积极啊。所以现在学校里头对于佛法也都重视了，好多的学校也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到学校里头来共同的一些尝试了。我把佛法跟透过心理学的语言结合写了这些书，特别写了一本《觉教导的智慧》这本书，好多学校老师他们都看，他们都觉得很好。那是佛法，不是，我不是把佛教带到学校，我认为学校要教的是宗教教育，但并不是什么教，让他了解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宪法是宗教，是自由的，我们必须遵从这一点。我不因为我是一个佛门弟子，我就认为学校一定要教佛教，这不行。事不可以死尽，死尽则货币制，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不同的宗教有不同宗教的修行们，有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成就，有不同的这种诸根甚烈，所以这些教的存在是本来有道理的，不可以认为它就是外道，而我们就认为必须要把它赶尽杀绝。佛门没有这一条，佛是一定是包容的，这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我们也知道，能够如此的，那么能够造命的，哪一个人积极的，这也是教育的目的的。我当然很高兴那本书去年能够得金鼎奖。我们佛教界里头，我们把佛法能够变成跟生活有关、跟教育有关，我想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个我们佛教界大家这样子的努力的结果。这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现在学校里头都重视了，我好欢喜哦！我觉得这事情我们将来希望把华严里头更多的智慧，不要说这本经， 我们像经文里头的智慧，我们好多个能更能够把它弘扬出去，来帮助我们更广泛的这个教育界能够有更多的这一方面来做参考。所以呢，应该透过这个字来行那个泛行。所以泛行品里头是指其这个泛行要跟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用这样子呢来起大慈悲心来观察众生而不舍礼，然后思维诸法而无休息，行无上业不求果报，不知境界如幻如梦，如影如想，亦如变化。他知道，他知道了，了知境界如幻如梦，如影如想，亦如变化。这件事情你慢慢再去体会吧，我很简单的这样讲。你如果穿一件衣服，你是不是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一定不脱起来，然后把这件衣服呢还涂上金属的东西让它一动也不动，这样一件衣服穿下去你受得了吗？我相信你受不了。但是你的人生也是一样，你今天穿了一件衣服，你会脱下来换另外一件衣服，晚上休息的时候就换另外一件衣服，春天的时候换另外一种衣服，夏天冬天通通都在换一个新的衣服来适应。我们自己有这个智慧来换，而不是只有一套然后永远脱不起来。那么我们生活也是如此，你今天有一个家庭的现状，你的事业有一个事业上的变化，有一个工作上的调度，你适应它，但并不是你变成从此以后你就变成它，你只是把它试进去，然后把它运作得好，如此而已。我再做一个更生动的比喻，就是像开车子一样吧，活生生的人，今天我会开车子，我也许开一个玉龙的，我明天开一个福特的，后面的一个后天呢有一个朋友他开的是 Volvo 的，我他借我开，我帮他开一开，所以我是活的，但我并不是因为我去开 Volvo 我就变成 Volvo， 我去开玉龙就变成玉龙。所以你要注意，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种种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因为这样子而成为你就变成他。所以你当成老师，你不应该变成老师而定型，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不应该定型而成为家庭主妇，你当然还是要把家庭主妇做好，要把老师这个角色做好，但你不是老师，你是你，你是如来，这是成就如来之道。正因为你是如来，如所从来，所以你回去可以当好父亲，街上行政你可以做好行政工作，出去外头做一个这个到菜市场去买东西是一个当一个好的顾客，你处处都是如来，而不是我是一个老师，我买东西还装得像老师的那个样子来跟卖东西的人讲话。我看到啊，有老师是这样子的哦，而且我很容易就可以发觉这个人很可能是老师。我卖东西卖久了很清楚，我很蛮会卖东西的。所以人呢就是陷入一个小的刻板里头，那就没有智慧了。所以智慧的本身之所以所谓的空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它是让我们活络了的啊，让我们变得能够更具很好的觉察性的，让我们跟着不断的有很好的一种回应力的，这个东西就是空，就是智慧，就是觉。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成就正等正觉，我们才是如来。第七讲实践之要，就必须要观行相应，在诸法中不生二解。观行相应，观就是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考，行是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我们的泛行啦。那么在诸法中，在种种的诸法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指我们种种的适应的种种的环境，或适应的种种角色扮演的角色啊，或者是我们去做任何的工作，那叫诸法中不生二解。现在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二解这两个字， 为什么叫生二解呢？心中有二就有矛盾，心中有二就有犹豫不决，心中有二就会有冲突，心中有二就会起分别心，心中有二就有种种的烦恼，心中有二就会嗔恨心，心中有二就会有嫉妒心。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通通都是心中有二而来的，这很简单嘛。你那心里头你在想着，哎呀，我这个做这个工作，我在一个公司里头做这个工作，我本来是替这个公司销售东西的，但是我出去外头我又收来一个回扣，这件事情就是有二。为什么有二呢？因为我跟公司约好里头并没有中间可以抽佣金的，因为他跟约好的时候他给我的就是这个东西，而我在这里拿到这个薪水的，我们做这个工作中间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公司应该保持着，除了薪水，如果在销售的时候，我认为应该留着给那个当事人一点佣金，但是这个佣金呢，应该是你报多少你能抽几成，而公司抽几成的方式，这样使一个人诚实，也让公司可以完全的了解这个售后者出去外头的市价反应种种的情况，才会掌握清楚。但是呢，如果东西是死的就不好了，那如果假设是死的，他一个人会生二结，我到底是要呢还是不要？一个公务员，我到底是要不要拿这个呢还是不要拿？就回家来的时候，他那两颗心啊，我在想，我是打哪打去啊，这左心房跟右心房常常在打架，其实是打架，就心脏左心房右心房打架，那大概没希望了啦。我的意思是，我是打趣的说了，左脑跟右脑也在打架，天人在交战，那就是生二结。我们忌讳的是生二结，不生二结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啊，我希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然后。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然后我又觉得，那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只好到很亮的地方去表示，说我做了好多好事情呢。那这件事情就生二结。为什么？真正的好人是宿命因果的，是在我心中的，而不是我要去告诉人家的。然后又想一想，那我告诉人家是不是不是一个好人呢？结果他就冲突了。我做了好人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要去讲他们又说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好人，所以他就分二生二结。我们常常想着，我到底是这个好还是这个不好呢？两个目标让你选择，两个都好，你会二在这个地方两个好的东西产生的矛盾，一个好一个不好里头也会产生矛盾。为什么？你得到这个就同时会得到一个坏的，你去掉这个好坏的就同时得一个好的，那你就会矛盾，所以都是属于生二结的。心里面生二结就有很多的不安。人呢，没有完美的，生活的遭遇也没有样样都俱全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接纳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跟我的因缘比较接近的，用智慧来判断它，前面的这个十个智慧来判断它，可以的。那我们当然也要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当然有要同时接受那个不完美的部分。前些日子啊，有一个朋友就送了我一个茶壶，这个茶壶呢好好的，可是我一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呢，这个茶壶盖子就跳起来，再打下去呢，这个茶壶就开始更美了。为什么呢？它变成切线美了。我一看，哎呀，缺了一个口，糟了。然后我马上又改口，这下子又有一个切线美的新茶壶了。好了，我就把它泡一泡以后，其实也蛮好的，放在那里 缺陷美。如果那个茶壶真的很美，我可能明天还要再去翻翻看看，后天还要去翻翻看看，我现在不必去看，我只要茶叶放下去泡了以后就可以喝。所以缺陷美里头也是很实在的，在里面一样充满着如来的精神。别在你挑了，有的人有一点东西就不要把它丢到一边去了，不要这样想。所以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即得现前。这个即得就是当下的，即得现前就是当下的意思。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这样子的去初发心，愿意用智慧去照亮自己的行为，而基于实住，然后这样子的初发心就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知一切法即心，就是知道一切法呢，即我们的心，即是我们的自信。所以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你要成就这个慧身，不是从别的东西啊，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自身，我们来成就的。我们很好，九点到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饭行品给圆满的讲了。我们这个请各位要留意的啊，在这一个会里头，发心是最重要的，但发的心是正等正觉的心，是正信的佛教的发的这个心。用这个心来治我们的心地，然后去修行就可以升贵，而且要具足方便。前面五个很像是法门，后者呢就会正心产生不退，我们就得到我们纯真的童真，然后得法王子而得灌顶。而这个东西要我们来实践，这个实践它是泛行，是要跟前一会啊，前一会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普光明殿里头，在那里呢，我们所谈的那个部分，它是指的是指静行，是指心灵的一种进化。这个地方是指行为上实践的那种无碍跟单纯，这样会使我们慢慢的从无有力起来。人生是不能复杂的，复杂就没有办法了。学佛也是一个很单纯的理念问题，你可以用很单纯的东西去承受一个非常复杂的大事业，但你不可能用一个很复杂的蓬蓬松松的一个东西呢去承受一个万斤的一块巨石，你承受不了。要注意，就是那个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发身心，要发真心，要发诚心是很重要的。再下去呢，他就讲初发心了。为什么要讲初发心功德品呢？因为你有了这一个信念以后，有了这一个从这个实性到实住这个层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谈初发心，这个初发心是一个正性的初发心。所以初发心的功德是无量的，意思就是说能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人生应该是非常宽广无量的。这个时候来修无量寿你就清楚了，初发心信佛得无量寿，得无量寿佛都是这样子来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好多同修啊，这个自从听华严以后啊，好多同修我发觉整个的气宇啊，确实都比以前进步好多啊，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每一位来啦，刚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陌生，现在看来大家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法喜充满，而且觉得每一个人所感觉到的气质都有蛮大的一种改变， 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佛恩，每一个人要自己呢，这个心里面有这样一份感念啊，那么我们才会根基才会更扎实啊。那也是念佛里头一个慈心啊，念佛的一个慈心，也是一个住的一种，实住的，这里面也是一种住，也是个佛宅。大家呢，请在这方面呢，要多多的留意啊。今天讲到这里了。